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举行庆祝建军99周年招待会。7月27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在惠灵顿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王小龙大使携使馆全体外交官、新国防军助理司令安德鲁·肖准将、议会助理议长阿卡纳等新军政代表、驻新使团、武官团、中新友好团体、华侨华人等各界友好人士约200人出席。
赵全武官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军队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更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愿与新军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维护世界及地区安全稳定。
安德鲁·肖准将高度肯定中新关系重要性和中国军队建设成就，高度赞扬中国军队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和为联合国维和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表示两军将通过双边军事交流机制继续坦诚沟通，助力中新关系发展。现场并举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图片展，氛围友好热烈。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二篇文章：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就有关政客涉华言论向新方提出严正交涉。7月30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有关负责人就有关政客在新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新方珍视中新平等互利关系，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强调在新西兰广大华侨华人群体遵守当地法律，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为新西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呼吁新方尊重和保护其合法权益，为他们在新学习、生活、工作创造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环境。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 陈世杰总领事会见海瑞桥比赛获奖选手。8月1日，陈世杰总领事在官邸会见奥克兰领区海瑞桥比赛获奖选手及其中文指导教师。陈总对同学们在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指出海瑞桥比赛是新西兰中文学习者的盛事，也是促进中新人文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
他希望同学们不忘初心，继续加强中文学习，有机会多去中国走走看看，亲身领略一个立体、多元、全面的中国，不断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对当代中国迅速发展的了解，努力成为中新友好的青年使者。同学们表示，学习中文不仅是掌握了一门语言，更收获了跨越国界的友谊和事业，将继续努力学好中文，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做出积极贡献。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刘鹏翔副总领事出席2026新西兰中国商品博览会推介会。7月27日，刘鹏翔副总领事出席2026新西兰中国商品博览会推介会并致辞。奥克兰市长布朗、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曾花成及中新工商界代表近60人参加活动。刘副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和中新经贸合作广阔前景，表示博览会已成为中新经贸合作的一张亮眼名片，受到两国工商界广泛欢迎。总领馆将继续为博览会提供优质服务，助力中新务实合作深入发展。
与会嘉宾表示，中新合作互惠互利，将积极利用博览会这一优质平台，共创合作新机遇，共赢未来新发展。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主办，将于11月20日至22日在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和你见面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新西兰体育迷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南非，全黑队即将开启阔别30年的传统巡回赛。中国这边，暑期档电影票房创下历史新高，而奥克兰的舞台上，中华曲艺也掀起了一波文化热浪。
内容相当丰富。小薇，咱们就从新西兰人最关注的话题聊起吧，全黑队的南非之旅。
没错，8月7日本周五，全黑队将在开普敦的 DHL 体育场对阵南非风暴者队，正式拉开橄榄球最伟大对抗巡回赛的序幕。这是全黑队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完整规模的南非巡回赛。
整整30年啊，上一次全黑队在南非赢得系列赛还是 Sean Fitzpatrick 率领的那支无与伦比的队伍。对很多年轻球迷来说，这种传统巡回赛只存在于传说里。
这次巡回赛的规模确实前所未有，全黑队将在6周内打8场比赛，包括4场对阵南非联合橄榄球锦标赛的4支省级球队，风暴者、鲨鱼、公牛和狮子，以及4场对阵跳羚队的测试赛。
上周一，主教练戴夫·雷尼公布了44人大名单，其中有3名球员有望首次披上全黑队战袍。飓风队的支柱西阿莱、劳阿基、莫阿纳、帕西菲卡的后排前锋塞米西、图普、塔埃伊洛阿，以及酋长队的接锋乔什、 雅各布。
雷尼对塔埃伊洛阿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个坦克型的球员，身高1米85，体重133公斤，在防守端极具破坏性，持球进攻时也能碾压对手。全黑队近几年缺少这种大块头的后排前锋，他的入选正是为了应对南非跳羚队强悍的身体对抗。
还有一位回归的老熟人，塔马蒂·埃里森，他曾是斯科特·罗伯逊时期的助理教练，今年3月离队后担任毛利全黑队主教练。雷尼这次特意把他召回教练组，为长达7周的艰苦巡回赛增加经验。
不过名单里也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队长阿迪·萨瓦不会随队参加前期的省级比赛，而是留在新西兰休息。老将科迪·泰勒将担任巡回赛期间的场上队长。
雷尼的解释很合理，萨瓦从2025年1月到现在几乎没停过，连续比赛和训练了将近1年半，让他多休息几周，然后在第一场测试赛前10天抵达南非，以满血状态回归队长位置，这是为整个系列赛和明年的世界杯做长远打算。
这次巡回赛被世界橄榄球界视为最艰苦的巡回赛，8场比赛6个星期，横跨南非3个主要城市和最后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中立场地。新西兰橄榄球 CEO 史蒂夫·兰开斯特说，这是全黑队历史上定义性的一章。
跳羚队队长西亚·科利西也发表了很真诚的感言，他说这种巡回赛他们只听说过，能亲身经历对这一代球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还号召南非球迷热情欢迎全黑队球迷，展现南非人的精神风貌。
据估计，大约有3000名新西兰球迷会前往南非现场观战，这对当地旅游业也是一大提振。8月份的南半球正值冬季，南非高原的夜晚对球员的身体和意志都是极大考验。
全黑队能否在南非延续7月主场3战全胜的势头，咱们从本周五开始一起见证。对于在新西兰的听众朋友们，比赛会有全程转播，凌晨5点起床看球也是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好，体育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中国，聊聊这个夏天最火的电影《暑期档》。
截至8月3日，2026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74亿人民币。更厉害的是，从7月中旬开始，连续22天单日票房破亿，8月1日当天甚至飙到 3.59 亿，创下暑期档单日最高纪录。
今年的暑期档不再是单一大片独领风骚，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虽然口碑有争议，但凭借导演号召力，目前票房已达 21.68 亿，稳居暑期档冠军，全年票房第二。
真正让我惊喜的是动画电影《八仙》，这部对传统神话进行二次创作的国产动画，豆瓣评分高达 8.3， 被很多观众称为今年的动画黑马。上映至今票房已接近10亿，专业机构预测最终可能超过21亿。
八仙的成功不仅仅是票房，著名科幻导演郭帆在观影后公开表示，他在电影院里真的感受到了鸡皮疙瘩，说中国动画电影已经真正站在了全球舞台上，可以与国际顶尖制作比肩。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牟正阳是个新人，他在前期制作中几乎亲自演绎了每一个角色，用来和团队沟通。郭帆称赞这种草根效率非常务实，这种创作态度也许就是中国动画不断突破的关键。
7月29日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也表现强劲，这部蜘蛛侠电影在中国领先北美2天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2亿元，目前累计已达 8.39 亿。影片特邀成家班担任动作指导，融合中式武打和超英空战，大量实景 VR 拍摄，被动作片爱好者强烈推荐去 Cinity 巨幕厅观看。
情感类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也不甘示弱，总票房突破了20亿，成为2026年第三部票房破20亿的影片。而进口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暑期档虽然火热，但也有一些影片选择了撤档避战。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和战争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都宣布暂时下线，另择档期。这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体现了片方更理性的决策。
八月份还有不少新片值得期待。八月一日已经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和白客再次联手演绎职场讽刺喜剧。八月八日有动画《大唐妖探》。八月十四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正式上映。整个八月的市场热度有望继续保持。
好，电影聊完，来说说咱们新西兰华人圈的一件文化盛事。七月二十五日晚间，一场名为《笑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的专场演出在奥克兰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行。
这场演出是由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中国煤矿文工团联合承办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新自率团来到新西兰，近三千名观众把剧场做得满满当当。
演出的开场非常有新意，在极具新西兰特色的传统毛利迎宾仪式中拉开帷幕。本土民俗与东方文艺碰撞交融，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等三位中国外交官都亲临现场观看。
整场节目内容非常丰富，汇集了相声、小品、京剧、魔术、川剧、变脸、杂技、快板、双簧等十余种中华传统艺术形式。参演的艺术家包括影视演员金明、相声演员英明、国际魔术师关博、京剧演员左雅，还有曾两度登上央视春晚的曲艺搭档大虎、小虎。
对于旅居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来说，这场演出不仅仅是艺术享受，更是一种乡音的慰藉。在异国他乡听到地道的相声段子，看到熟悉的京剧唱腔，那种亲切感是难以言表的。
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在致辞中说，希望来自国家级艺术院团的优秀艺术家们能让广大观众在乡音乡韵中感受祖国亲人的温暖牵挂。这番话说到很多华人的心坎里了。
整场演出座无虚席，掌声和喝彩声经久不息。对于新西兰本地观众来说，这也是一次近距离了解中国民间文艺和民俗生活的绝佳机会。中华曲艺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文化活力，通过这样的跨国展演传递给了大洋彼岸的观众。
说到体育，还得提一下中国女排的消息。7月25日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在澳门举行，中国队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决赛。
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1-25、15-25、20-25。从数据上看，中国队在进攻得分上以36-54落后对手18分，篮网和发球也全面处于下风。土耳其队确实是中国女排近几年的一大苦主，过去五次交手，中国队都没能取胜。
另一场半决赛中，巴西女排战胜了意大利女排，所以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争夺季军。虽然没能打进决赛有些遗憾，但世联赛本身更重要的是锻炼队伍，磨合阵容，为接下来的重大赛事做准备。
对了，7月26日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州落幕。虽然这是超级750级别的赛事，但国羽队员们在主场的表现还是吸引了不少关注。羽毛球作为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每次公开赛都是球迷们纳凉观赛的好去处。
好，娱乐八卦也来一条。7月25日在贵阳 Gap Day 音乐节上，鹿晗在压轴演出中上演了一出碎纸即时回应。他在演唱《别来烦我》时掏出两张手写纸条，一张写着与我无关的事情，另一张写着别来烦我，然后依次投入碎纸机粉碎。
这被普遍视为他对网红司小迪接连数月爆料风波的含蓄回应，全程没有一句直白辩解，却用舞台装置本身完成了态度表达，被网友称为内娱反八卦的新天花板。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大量讨论。
还有一个文化好消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了。 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其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对世界陶瓷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说到新西兰本地，七月底在汉密尔顿有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亮点。Caramu Barrel Works 这家由一人经营的小型酿酒厂，在新西兰啤酒奖上被评为总冠军。更厉害的是，这家酒厂就在汉密尔顿的一个后棚里运营，由一位叫达里尔的人独自打理。
这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棚子，却能酿出新西兰最好的啤酒。有时候，伟大的东西不需要庞大的规模，只需要对品质的执着和热爱。
好，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内容。全黑队44人大名单公布，三名新人有望首秀，阿迪、萨瓦休息、科迪、泰勒任巡回赛队长，本周五打响南非之旅第一站，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4亿，功夫女足领跑，八仙、成动画黑马、蜘蛛侠、崭新之日强势来袭，笑在新西兰曲艺专场在奥克兰座无虚席，中华传统文化跨海绽放，中国女排式联赛半决赛不敌土耳其，将与意大利争夺季军，鹿晗音乐节碎纸机势回应引爆热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信息量还是很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今天聊的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你觉得全黑队这次南非巡回赛能赢几场？你看八仙了吗？奥克兰的曲艺专场你去看了吗？都来和我们聊聊。
也欢迎大家推荐下周想聊的热点。全黑队南非巡回赛即将全面展开，暑期档还有多部重磅新片排队上映，下周肯定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FM89.0 不见不散。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本周新西兰政坛大事不断，移民、教育和法律三大领域都有重量级消息。今天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通过、倒计时、冲刺。
先说本周最重磅的法律新闻，7月29日新西兰国会三读通过了就业休假法案，这意味着运行了23年的假日法2003即将成为历史，全新的小时制休假制度正式到来。
没错，这是新西兰就业法领域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新法案的核心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休假不再按年度额度发放，而是从入职第一天起按工作小时数累积。
具体来说，年假将从入职首日起按小时累计，每工作一小时累积约 0.077 小时的年假，相当于全职员工每年四周，病假同样按小时累积，上限160小时。更重要的是，年假、病假、丧亲假和家庭暴力假都将从入职第一天就可以使用，不再需要等待六个月或一年的试用期。
还有一个对华人经营者特别重要的变化，对于额外工时和临时工时，雇主需要支付 12.5% 的休假补偿金，代替原来的累计休假。所有类型的休假将采用统一的时薪标准支付，不再需要比较平均周薪和普通周薪，这个计算方式过去让无数雇主头疼不已。
没错，旧法的复杂性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欠薪问题。数据显示，仅新西兰卫生局就向超过72000名员工支付了超过5.44亿纽币的补偿款，整个医疗行业的财务负债估计超过20亿纽币。新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不过大家不用着急，法案设有24个月的过渡期，从预准之日起计算， 之后还有额外一年时间用于更新雇佣协议中的休假条款，也就是说大约要到2028年底才会正式实施。但工作场所关系与安全部长 Brooke Van Velden 已经呼吁雇主尽早开始准备，特别是要同步运行新旧两套系统，确保员工不会因为切换而吃亏。
对于华人经营的餐馆、建筑公司、零售店来说，这项改革影响深远，建议雇主现在就开始了解新规则，评估薪资系统的兼容性，必要时寻求专业的人力资源支持。
说完法律，我们来看移民领域的倒计时。距离8月24日技术移民 SMC 新规正式生效，只剩下不到三周时间了。
上周各路移民顾问都在密集发文提醒客户，因为8月24日有一个硬性截止线，所有未提交的 EOI 草稿将在当天被删除，信息不会自动迁移到新表格，需要从头开始填写。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在现行规则下递交申请，必须在8月24日之前正式提交 EOI， 光保存草稿是不算数的。如果到时候你的草稿被删除了，就需要用新表格重新开始填写。
对于要不要赶在8月24日之前提交，还是等新规生效后再递交，这取决于个人情况。如果你的职业在新规下被列入红名单，比如美容师、美发师、按摩师、零售经理等六个职业，那你在8月24日之后就无法走两条新通道，只能通过现有六分制申请。这种情况下，建议尽快在截止日前提交。
而对于技工类职业的从业者，新规反而是利好。技工与技术员通道要求持有四级或以上资质，至少四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18个月在新西兰且达到中位工资标准。海外学历也不再受120学分的硬性限制，只需 IQA 评估达标即可，申请门槛实质性降低。
另一个重要利好是薪资门槛的简化。8月24日起，申请人只需满足开始积累新西兰技能工作经验时的工资标准，申请居留时无需因后续中位工资上调而提高薪资。还有5个月的宽限期，如果工签获批后5个月内入职，按工签获批当天的工资标准计算。
同时打分规则也有调整，新西兰本科学历加分从3分提高到5分，海外本科从3分提高到4分，新西兰硕士毕业且持有本科学位的直接拿6分，一步到位达标。但注意，申请8级或9级学历加分必须同时提供本科学位证明和成绩单。
还有一条小但实用的变化，从8月24日起，持有认可职业注册资格的申请人英语考试成绩有效期延长至5年。另外，澳大利亚注册职业会计师协会会员且能从事新西兰法定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可以获得6分加分。
移民领域另一个持续发酵的话题是父母签证改革。上周媒体密集报道，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的发言人确认，父母居民签证的政策审查结果预计在8月底前公布。
目前抽签池里有8613份 EOI， 涉及12970人，而每年只有2500个名额，中签率大约只有 2% 左右。华人社区发起的国会请愿已经收集到超过11400个签名，核心诉求是取消抽签制度，恢复先到先审的排队机制，并将年配额恢复到5500人。
另一条父母签证路径，也就是父母超级访问签证 Parent Boost， 情况同样不理想。截至6月底，移民局共作出1132份决定，获批873份，远低于政府每年2000到1万份的预测。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被认为是最大的拦路虎，60到69岁老人年保费约6000纽币，70到79岁约9600纽币，80岁以上更是高达1.4万纽币。
所以，这个月底的父母签证改革公布，值得所有等待团聚的华人家庭密切关注。是取消抽签恢复排队，还是优化抽签机制，又或者调整担保人收入门槛，都将在8月底揭晓。
接下来看教育领域，本周有一个重要节点刚刚过去。 8月3日，教育部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高中课程科目的公众咨询正式截止。
这次咨询涵盖的是11到13年级，也就是 NCEA 阶段的新课程科目，包括舞蹈、毛利语、英语以及部分社会科学、科学和语言类科目。加上之前两批，所有高中核心科目的公众咨询现已全部完成。
教育部表示，所有反馈意见都将被认真考虑，最终的高中课程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并从2028年到2030年分阶段实施。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在读初中或即将升入高中，这些新课程的内容和评估方式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路径。
另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9月9日，教育部已确认完整的0到10年级新西兰课程和毛利语课程将在9月9日前发布。这意味着从幼儿教育到初中阶段的完整新课程框架即将亮相。
教育体系改革法案也在分阶段落地中。2026年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法令已于7月6日正式生效，但部分核心调整将在后续陆续到位。教育部已确认，教育部下辖的学前教育、私立学校和校园宿舍监管职能将统一划转至教育审查办公室 ARO， 生效日期为9月1日。
另一个新机构新西兰学校物业局 NSPA 也正在筹建中，目标启动日期是10月1日。这个王室机构将统筹全国校园资产的规划、建设和运维，把校舍管理从教育部剥离出来，实现专业化运营。
同时，幼教资金体系的部长级咨询小组仍在就每年30亿纽币的幼教资金分配方式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6日。这次咨询可能改变未来幼教机构的资金模式，对华人家庭选择幼教服务和费用支出都有潜在影响。
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移民补充消息。7月21日，移民局宣布为通过难民配额项目抵达新西兰的前难民提供旅行证件支持，符合条件的难民可以申请国际认可的难民旅行证件。虽然这条政策主要影响难民群体，但也体现了新西兰移民系统在人文关怀方面的进步。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本周要点。法律方面，就业休假法案7月29日三读通过，将取代假日法2003，小时制休假制度正式到来，24个月过渡期后实施。移民方面， SMC 技术移民8月24日大改革进入最后20天倒计时， EOI 草稿将被删除，两条新通道启动，打分规则调整，红橙名单生效，父母签证改革预计8月底公布。教育方面，第三批高中课程咨询8月3日截止，0到10年级课程9月9日前发布， ARO 监管职能9月1日划转，幼教资金咨询8月6日截止。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本周汉密尔顿依然寒冷，大家注意保暖，开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如果您有建议或想讨论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下期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现在是新西兰冬天的夜里，汉密尔顿外面下着雨，风从怀卡托河上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这样的夜晚，不知道你有没有坐在窗边，听着雨声出神的经历。 也许你正在想家，也许你只是想找一部电影，让自己沉浸在另一个故事里，暖暖地度过今晚。正好，今晚我就想给你推荐这样一部电影。它上映的时候，我才刚出生不到一年，到今天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每年的冬天，我都会忍不住把它翻出来再看一遍。它在全球电影评分网站上常年稳居前列，在豆瓣网上有 9.5 分的高分，被誉为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它的影评人们说，如果你只能给一个朋友推荐一部电影，这不会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它就是1994年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阿甘正传》，汤姆·汉克斯主演。在我正式开始讲故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一个智商只有75的人可以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国家级乒乓球选手、亿万富翁吗？你相信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可以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跟总统握手吗？你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计划过人生的人，他的足迹可以踩遍美国几十年的历史吗？如果你说不相信，那么《阿甘正传》这部电影会温柔地改变你的答案。接下来，让我把这个故事慢慢讲给你听。故事的起点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一个叫绿荫镇的小地方。1944年的某一天，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产房里拼命地生孩子。她叫弗雷斯特太太，她的丈夫早已离开，留下她和一对年迈的双亲相依为命。她不知道这个孩子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她只是努力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带到这个世界。孩子出生后，医生告诉这位母亲一件事，他的儿子智商只有75，远低于正常水平。这意味着，按照通常的标准，这个孩子一生都需要别人照顾，难以独立生活，难以胜任大多数工作，将来也很难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融入社会。母亲听到这话，没有哭，也没有放弃。她盯着摇篮里那个小小的婴儿，许下了一个简单的誓言，他一定要和其他孩子一样，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他给孩子取名弗雷斯特·甘 Forrest Gump， 我们的小阿甘。阿甘从小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腿上有矫正支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说话结结巴巴，几乎每个动作都要比同龄人慢半拍。学校里的孩子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不一样，于是他们给他取外号，嘲笑他，推他，抢他的书包。每天上学，他都要面对校园里那群坐在校车门口的小霸王。他们嘲笑着对他说，这位置有人了，这位置也有人了。但是阿甘每次都平静地坐下，等待最后一个空位。如果没有人愿意给他让座，他就站着。有一天，一个叫珍妮的小女孩看到了这一切。她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嘲笑她，而是转过头，对那群正在欺负阿甘的男孩说，你们可以让她坐这里，然后她坐到了阿甘旁边。从此，阿甘的人生里有了第一位朋友，也是他一生唯一的最爱。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我相信每一个看过《阿甘正传》的人都忘不了。珍妮和阿甘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回去时被三个男孩拦住了。他们欺负阿甘，珍妮大喊，弗雷斯特，跑。奇怪的是，束缚着阿甘双腿的矫正支架居然在那一刻断裂了。他像一阵风一样向前飞奔，破碎的矫正架飞得远远的。那一刻，跑起来的阿甘仿佛一个束缚被解开的人。导演用慢镜头把他奔跑的样子拍出来，背景是辽阔的田野，无边的天空，轻柔的羽毛飘散。从此，跑这个动作成了阿甘一生的主题，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方式。后来，他跑进了大学橄榄球队，被选进全明星队，他跑进了越南战场，从战场上救出整个连队的兄弟， 他跑进了一场乒乓球友谊赛，成了访华的民间大使。他跑遍美国，走过了3年2个月14天16个小时，跑出了一种哲学的意味。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他说给珍妮听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注定有着不同的人生，还是我们只是在偶然间相遇。故事里还有一个人，他不是阿甘，却是阿甘一生的命运之交，丹中尉。丹中尉出身军人世家，祖辈都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他本人在越战爆发前是全军最优秀的军官候选人之一。但越战中，阿甘在战场上救了他一命，丹中尉却失去了双腿，从此坐上了轮椅。丹中尉无法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恨阿甘，恨他救了自己，让他这个骄傲的军人成了废人。他暴怒，自暴自弃，自毁自弃，甚至在暴风雨之夜把自己扔到海里，他想死。可是阿甘从来没有放开他。阿甘信守了自己在战场上许下的诺言，我要让他住上我们捕虾船挣来的钱。于是阿甘买了一艘旧船，跑去捕虾。没有人相信一个智商75的退伍兵可以做出海捕虾这种事，更何况他身边还坐着一位失去双腿的酒鬼船长。可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把最重要的留到最后。这部电影的名字虽然叫《阿甘正传》，但它真正讲的不是阿甘，或者说不只是阿甘。它真正想讲的是阿甘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那段历史：肯尼迪遇刺、越战硝烟、水门事件、嬉皮文化、苹果电脑的诞生、乒乓外交、艾滋病危机。这些历史事件没有规律地出现在阿甘的生命里，他像一个诚实的旁观者，默默地参与着，单纯地经历着。电影里有一个特别巧妙的处理，阿甘和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他和约翰·列侬聊过天，他帮尼克松揭开了水门酒店的门，他收到了猫王的吉他指点。这一切的根源是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高超的视觉特效技术。1994年那一年，这部片子拿到了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那是电脑特效刚刚开始改变电影工业的时代，《阿甘正传》站在了那场革命的最前沿。但更打动我的不是这些炫目的技术，而是阿甘本身。智商75的他从不用复杂去面对世界，他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认真地打乒乓球，认真地捕虾，认真地爱一个人，认真地思念母亲，认真地面对生活的每一种恩赐与每一种伤痛。这种认真恰恰是我们长大后逐渐失去的东西。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是好莱坞最具创新精神的导演之一。他1985年拍摄的科幻经典《回到未来》三部曲，让他一举成为商业大片导演中的翘楚。但是，他一直想拍一部更私人、更深刻的电影，于是他等到了《阿甘正传》这个剧本。剧本改编自温斯顿·格鲁姆1986年的同名小说。原小说其实相当黑暗、叛逆，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泽米吉斯拿到剧本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小说里尖锐的边缘全都磨平，把一个愤世嫉俗的故事改写成了一个温柔的寓言。阿甘由一个愤世嫉俗的怪人变成了一个纯净的、近乎天真的灵魂。这个改动正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主演汤姆·汉克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阿甘正传》上映前的他并不是好莱坞的票房保证。他曾经在多部喜剧里有优秀表现，但始终没有遇到一个让他真正封神的角色。泽米吉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澳大利亚拍摄别的电影。读完剧本后，他决定立刻回到洛杉矶加入这部影片。汤姆·汉克斯后来回忆说， 阿甘是我演过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角色。简单是因为他的每一个反应都发自本能，不用算计。困难是因为你必须让自己的每个表情都不带痕迹，让观众相信这个人就是阿甘，不是汤姆汉克斯在扮演阿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汉克斯做了很多准备，他在语言矫正学校待了很久，学会了南方口音和阿甘那种带有轻微口吃的说话方式。他学着像阿甘那样笨拙地走路、跑步、坐公交。他甚至在开机前几个月就开始用阿甘的方式思考和说话。最终，这部影片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第二座奖杯，这也使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连续两届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少数几位演员之一。他的表演几乎完全把演员的痕迹抹去了，让人们只记得那个单纯、善良、跑遍整个美国的阿甘。电影里还有几位演员，他们同样贡献了不能忘记的精彩表演。扮演珍妮的是罗宾·怀特，他在片中有着波浪般的金发、倔强的眼神和与命运不停搏斗的姿态。他这一生充满了悲剧，他从小被继父虐待，长大后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嬉皮歌手、毒品使用者、街头流浪者。他似乎一直在逃离一个影子，但每一次都失败。他在电影最后向阿甘坦白，我这一生做过很多错事。阿甘回答，你从来没有不漂亮。这一刻是整部影片最让人心碎的对话。扮演丹中尉的是加里·希尼斯，他演出了一个骄傲的军人被命运打碎的过程，又演出了一个破碎的人被阿甘的友情重新拾起的全过程。他因为这个角色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之后还出演过《阿甘正传》里那个上帝之手的画家。他自己评价这个角色说，他才是真正相信只要有信仰什么都有可能的人。至于阿甘的母亲，由莎莉·菲尔德饰演。莎莉·菲尔德曾经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是好莱坞最值得尊敬的演员之一。她在片中的戏份不算多，但阿甘的善良和单纯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的教育。阿甘小时候，母亲告诉他，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句话是整部影片最著名的台词之一。电影里有一个细节，我想专门说给你听。开头，一片白色的羽毛从天空缓缓飘落，落在主人公弗雷斯特·甘的脚边。他捡起羽毛，把它夹进一本杂志里，故事从这里开始。结尾，一片羽毛再次从书中飘出来，慢慢飞向天空，越飞越高，最后消失在镜头之外。这一开一收是导演泽米吉斯埋藏的整部电影的哲学。这一片羽毛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会主动选择降落点，它随风飘荡，落在哪里就完全靠运气。但是它又是那么轻，那么柔，那么安静，那么纯洁。它不需要着陆，因为它的自由本身就是意义。阿甘的一生不就是这样的一片羽毛吗？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人生做复杂的选择，他只是做好当下这件事。但是他的人生却因为这种单纯变得辽阔，他成了橄榄球明星，成了越战英雄，成了百万富翁，也成了所有爱他的人的依靠。你可以把人生过得复杂，把人生过得理性，但你也可以像阿甘一样，把人生过得简单，简单到只需要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并且善待每一个遇见的人。最后，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认为这部电影值得我们花上两个小时认真的看完。第一，它是有娱乐性的电影。它有动人的爱情，有宏大的战争，有体育竞技的场面，有荒诞的历史穿越，但这一切都被精心地放进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里。它不会让你看到无聊，你随时可以感受到导演的幽默与节奏感。第二， 它是有温度的电影。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阿甘没有怨恨任何人，没有抱怨过命运，他对世界保持着那种奇怪的、笨笨的，却又极为真诚的善意。这种品质在今天这个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稀缺。第三，它是有共鸣的电影。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阿甘，我们也曾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觉得自己在某些时候跟不上世界，觉得自己周围的事情嘈杂得让人不知所措。但阿甘告诉我们，人生不是跑得快才能赢，而是跑下去就好。第四，它是非常适合冬夜取暖的电影。它有一个温暖的开始，中间的过程令人感动，结尾干脆如同一颗糖，让整个心里都变得甜丝丝的。在汉密尔顿湿冷的冬天夜晚，没有什么比这部电影更适合陪伴你了。每次看这部电影，我都会想起一首歌，它没有出现在电影里，却在我心里无数次的播放。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愿意相信，下一颗多半会是一个好的味道。如果你愿意，今晚就让我陪你一起打开那盒巧克力。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他获得的远比许多聪明人加起来还多。我们也许没法决定自己的智商，没法决定自己的家乡，没法决定遇到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可以决定一件事，像阿甘那样认真的活，温柔的爱，勇敢的跑下去。今晚就到这里，阿甘正传是一部每个成年人一生都应该看一次的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希望今晚我的介绍能让你愿意打开它来看一看。如果你已经看过了，我希望今晚你能再想起来那些片段，那些羽毛，那些跑步的脚步，那些穿越历史的单纯眼神。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晴晴，感谢您一直陪伴着我们。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今晚的电影推荐能为你带来一点温暖。如果你想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周二见。晚安。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这是我们的第五期节目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四期。第一期我们认识了中文五大特点和人、木、水三个基础汉字，第二期学了六书和口、心、手、足不熟，第三期穿越了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了汉字结构和笔顺的秘密，还讲解了疑问句系统和啊的音变规律。每一期我们都在搭建中文的知识大厦，一层比一层高。今天第五期我们要继续攀登。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认识一群长得特别像的汉字、行进字。第二个板块，我们来认识四个和动物有关的部首：凡、鸟、虫、鱼。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补语系统，中文里最独特的表达方式之一。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近义词的复合和辨析。发音方面，今天要攻克的是易混淆声母、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还有 N 和 L、F 和 H 的分辨。最后的成语故事，我给大家准备了画龙点睛、塞翁失马和鹬蚌相争。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五期。 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玩一个找不同的游戏。中文里有很多字，外形长得非常像，简直就像双胞胎甚至三胞胎，但是意思却完全不同。这些字叫做形近字。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形近字是最容易搞混的。多一笔少一笔，或者某个笔画长一点短一点，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我们先来看一组最经典的三胞胎，己、乙、巳。这三个字猛一看几乎一模一样，但是细看有区别。己，封口的位置在左边露出一点，意思是自己，自己的己。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乙，封口完全封住了，没有露出的口子，意思是已经，已经出发，已经完成，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个成语叫木已成舟，木头已经做成了船，事情已经定了，无法改变了。四，封口完全打开了，上面是敞开的，这是地支的第六位，用来表示时间，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生肖属蛇的人就是巳。三个字的区别，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己字开口为自己，乙字封口为已经，巳字全开是巳时。你看，多一个笔画少一个笔画，意思完全不同。再来一组，未和末位，上面一横短，下面一横长，意思是没有，不曾，未来，还没有来，未知，还不知道，未雨绸缪，还没下雨就修好门窗，比喻提前做好准备。末，上面一横长，下面一横短，意思是末尾，尽头，周末，年末，世纪末，记住了吗？上短下长是未，上长下短是末，未来很长，所以下面长，末尾到头了，所以上面长下面短。再来看一组，人和入人，一撇一捺，两条腿张开站立入，一撇一捺，但捺比撇短，而且方向不同，看起来像一个人侧身往门里钻的姿势。人是站着的人，入是进去的意思，入门，入口，出入平安。还有大、太、犬三个字的区别就是多一点，大是大小的大，太比大多了一点，太阳太大了，所以多了一点，犬右下角多一点，狗在古文字里画的是狗的侧面，右边那一点可以理解为狗的尾巴。大、太、犬多一点意思大相径庭。再来一组，王、玉、主，王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穿，能统一天地人的人就是王。玉，王字右下角加一点，那一点就是玉石的温润光泽。主，王字上面加一点，那一点表示头顶上的火光，是照亮、主导的意思，主人、主张、主要。最后看两个常见的形近字，干和谦干一横一竖，干活、干净、树干。谦，第一笔是一撇，不是横，千万、千里、千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写成了干里之行，那就不对了。形近字提醒我们，学汉字一定要细心，多一笔少一笔，长一点短一点，开口还是封口，这些微小的差异决定了字的身份和意义。遇到形近字，不妨像玩找不同的游戏一样，把它们的细微差别找出来，编个口诀记下来，这样学习既有趣又难忘。学完了形近字，我们来认识四个新的部首。前几期我们学了和人有关的部首，口、心、手、足，和自然有关的日、月、火、土，和生活有关的山、草、木、岩。今天我们要走进动物世界，来认识四个和动物有关的部首，凡、鸟、虫、鱼。第一个部首，凡，俗称凡犬旁，是犬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狗侧面的轮廓，上面是耳朵，下面是身子和尾巴， 带反犬旁的字，绝大多数和动物有关，尤其和兽类有关。狗，左边反犬旁，右边句表音。猫，反犬旁加苗，小猫的叫声喵喵也提示了它的读音。狼，反犬旁加梁，狼和狗是近亲，但比狗更凶残。狐狸，两个字都带反犬旁，狐和狸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后来合起来指一种动物。但反犬旁的字不全是动物名称，有些字描述动物的特性或和动物相关的行为，后来引申到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狡和猾都带反犬旁，原本形容动物的机敏和难以捕捉，后来用来形容人诡计多端。猛，反犬旁加梦，本来形容野兽勇猛，后来用于形容任何凶猛的事物。毒，反犬旁加虫，繁体里毒左边是反犬旁，本意是单独的动物，后来泛指孤独单独。犯，反犬旁加仙，本意是动物侵犯人，后来泛指侵犯违犯。记住反犬旁，你就能快速判断一大批和兽类有关的汉字。第二个部首袅袅是禽类的总称，带袅字旁的字都和鸟类有关。鸡，左边西表音，右边鸟表意。鸡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之一。鸭，左边甲表音，右边鸟表意。鹅，左边我表音，右边鸟表意。骆宾王七岁写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千古传唱，歌，左边和表音，右边鸟表意。鸽子象征和平，红，左边江表音，右边鸟表意。鸿雁指大雁，传说是传递书信的使者。鸿鹄之志，鸿鹄就是天鹅，比喻远大的志向。鸟也可以出现在字的上方或下方，比如鸣，左边口右边鸟，鸟张嘴出声就是鸣叫。鹰，上面草字头下面鸟，黄莺是一种鸣叫声很好听的鸟。鹰，广字头下面鸟，老鹰是猛禽。鸟类部首的字数量不少，记住了这个部首，你就能认出形形色色的飞行者。第三个部首虫，虫字旁的字涵盖的范围特别广，不仅指昆虫，还包括爬行动物、软体动物，甚至一些传说中的生物。蚂蚁，两个带虫字旁的小昆虫，是自然界最勤劳的建筑师。蝴蝶，飞舞在花丛中的美丽昆虫，两个字都带虫字旁。蜜蜂，一个产蜜，一个筑巢，为我们带来甜美的蜂蜜。蜻蜓，夏天池塘边飞来飞去的精灵。爬行动物也带虫字旁，蛇，虫字旁加它。蛙，虫字旁加龟虾，虫字旁加下。蟹，虫字旁加解。更妙的是，有些字虽然现在不是虫，但古人把它们归为虫类。比如虹，虫字旁加弓，古人认为彩虹是天上的一种大虫，像一条彩色的大蛇横跨天空。蛹，虫字旁加力，本意是虫类在冬眠后慢慢苏醒活动，引申为融合融化。虫字旁是汉字中涵盖面最广的部首之一，从微小的蚂蚁到传说中的巨龙，都和虫有关。第四个部首鱼，鱼字旁的字都和鱼类或其他水生动物有关。鲤，右边鲤表音。鲤鱼跳龙门，鲤鱼逆流而上，跳过龙门就变成了龙。这个传说激励了无数读书人奋发向上。鲫，右边即表音。鲫鱼是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鲨，右边鲨表音。鲨鱼是海洋中最凶猛的鱼类之一。鲸，右边鲸表音。鲸鱼其实不是鱼，是哺乳动物。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仙，仙字左边是鱼，右边是羊。古人认为鱼和羊这两种食材的味道是最鲜的，所以用鱼和羊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来表示鲜美、新鲜的意思。这是会意字的典范，用两个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感觉。凡、鸟、虫、鱼，这四个部首帮我们打开了汉字动物世界的大门。 记住了它们，你就能轻松认识一大批和动物有关的汉字。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几期我们学了主谓宾、量词、了这过、比较句、把字句、被字句和疑问句系统。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也最能体现中文语言特色的语法点，补语。什么是补语？补语就是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对动作的结果、趋向、可能、程度或时间进行补充说明的成分。在英文里，补语的意思往往需要用一个完整的从句来表达，但在中文里一两个词就够了。这是中文表达精炼高效的重要体现。补语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结果补语。结果补语表示动作产生的结果，动词后面直接加一个表示结果的形容词或动词，看完，看的结果是完，整本书看完了。听懂，听的结果是懂，你说的我懂了。写完，写的结果是完，作业写完了。吃饱，吃的结果是饱，吃得非常满足。学会，学的结果是会，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打碎，打的结果是碎，杯子被打碎了。结果补语的结构非常简洁，一个动词加一个结果就够了。它不需要像英文那样说 I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中文直接用看完两个字就表达清楚了。这就是中文的信息密度。第二类，趋向补语。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方向，它用趋向动词来去、上、下、进、出、回、过、起等来表示动作的移动方向，上来，从下面到上面，往说话人的方向移动。你上来吧，我在楼上。下去，从上面到下面，远离说话人。小心，别掉下去。进来，从外面到里面，朝向说话人。请进来坐，出去，从里面到外面，远离说话人。我们出去散步吧，回来，到别处后再到原处，朝向说话人。你什么时候回来？回去，到别处后再到原处，远离说话人。天黑了，我们回去吧。还有一个双层的趋向补语，动词后面加两个趋向词，比如跑上来、跳下去、走进来、扔出去。第一层表示动作的结果趋向，第二层表示相对于说话人的方向，走进来，先走，然后进到里面，而且是朝说话人方向走，跑下去，先跑，然后往下，而且远离说话人。第三类，可能补语。可能补语表示动作能不能达到某种结果，它在动词和结果补语之间加一个得或不看得懂，可以看懂。这本书虽然难，但我能看得懂，听不懂，不能听懂。他说话太快了，我完全听不懂，吃得了，吃得下，能吃完。这么多菜，我一个人吃不了，记得住，能记住。这个号码太好记了，我一下子就记得住了，睡不着，不能入睡。昨晚喝了咖啡，怎么也睡不着。可能补语表达的是一种能力或可能性，看得懂和能看懂意思差不多，但看得懂更口语化，更自然。可能补语是中文里非常实用的一种表达方式。第四类，程度补语。程度补语放在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很深，好得很，非常好，热死了，热到了极点，夸张的说法，高兴极了，极度高兴，高兴到了极限，累坏了，累到了极点，忙得不可开交，忙到处理不了的地步。程度补语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是中文口语中表达强烈感受的重要手段。第五类，食量补语。食量补语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的时间，学了三年，学习这个动作持续了三年，等了十分钟，等待的时间长度是十分钟，住了两年，居住的时间跨度是两年，看了半个小时，看书看了半个小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小段时间。注意，食量补语放在动词后面，紧跟着动词，中间不能再放宾语， 不能说我学中文三年，要说我学了三年中文，或者中文学了三年。补语系统，结果、趋向、可能、程度、实量，这五类补语让中文的表达极其精炼和高效。当你熟练掌握了补语，你的中文就会从能说变成说的地道。这个说的地道本身就是一个可能补语，说加得加地道，能说出地道的中文。你看，补语无处不在。接下来我们聊聊中文造词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近义词复合。中文里有很多词是由两个意思相近的字组合而成的，这种组合方式让词义更加丰富，更加精准。最常见的近义复合词就是两个意思差不多的字放在一起，互相解释，互相强化。帮助，帮和助都是帮别人的意思，帮更口语，助更书面，合在一起可口语可书面。但要注意，帮忙和帮助不一样，帮忙是动宾结构，后面不能直接带宾语，你可以说请帮忙，但不能说帮忙我，要说帮我一个忙。帮助是并列结构，后面可以带宾语，帮助我是对的。观看，观和看都是看的意思，但观更正式，更深入。观光是欣赏风景，观察是仔细查看。看更随意，更日常，观看合在一起，比单纯的看多了一些认真的味道，比如观看演出，观看比赛。学习，学和习近义，但有区别，学是获取新知识，习是反复练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然后不断练习，不是很快乐吗？所以学习两个字合在一起，既包含了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也包含了巩固练习的过程。但学问、学识、学术就和学习不同，学问偏重知识和修养，学识偏重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学术偏重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中文的近义词表面上意思相近，但细细品味，每个词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适用的场合。使用、采用、运用三个词都表示拿来用，但各有侧重，使用最中性、最常用，使用工具，使用语言，采用强调选择并接受，采用建议，采用新技术，运用强调灵活巧妙的用，运用知识，运用技巧。美丽、漂亮、好看都表示视觉上的欣赏，美丽比较正式和文学化，美丽的风景，美丽的心灵，漂亮比较口语化，还可以形容做事出色，干得漂亮。好看最随意，最日常，这件衣服真好看。高兴、快乐、愉快、喜悦都表示心情好，高兴最常用，外显的及时的快乐，很高兴认识你。快乐偏加长，持续时间较长，祝你生日快乐。愉快比较礼貌和正式，合作愉快。喜悦文学性强，内心的深刻的高兴，分享成功的喜悦。近义词的复合和辨析是中文词汇丰富性的重要体现，掌握了近义词之间的微妙差异，你说话和写作就会更加精准，更加生动。前几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儿化、多音字和啊的音变。今天我们来攻克一个很多人学中文的拦路虎，易混淆声母。第一组，平舌音和翘舌音。ZCS 是平舌音，发音时舌尖抵住上齿背，舌头是平的。ZHCHSH 是翘舌音，发音时舌尖上翘，抵住硬腭前部，舌头是翘起来的。早早和找找，早上起床找东西，早舌尖放平，找舌尖上翘。草草和吵吵，草是植物，吵是吵闹。操场上有草，教室里别吵，前半句全是平舌，后半句全是翘舌。三三是平舌，山山是翘舌。一个数数，一个看山。一个经典的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四是平舌音四，十是翘舌音十。如果你分不清 S 和 SH， 四和十就会搞混。去超市买东西，把四块说成十块，那就亏大了。我的建议是，每天花五分钟练习平翘舌的对比，先慢慢读，确保每个字的舌尖位置是正确的，熟练之后再加速，坚持一个月，你的平翘舌分辨力会有质的提升。第二组 N 和 L， 很多方言区的人分不清 N 和 L。 N 是鼻音，发音时气流从鼻腔出来， L 是边音，发音时气流从舌头两边出来。牛牛和流流，一头牛一条河在流。说牛的时候，先用手捏住鼻子，感觉鼻子在震动。说流的时候，鼻子没有震动感。男男和蓝蓝，男生穿蓝色衣服。N 鼻子有震动， L 没有。女女和旅旅，女是女性，旅是旅行，女是旅游。先捏鼻子读女，感受鼻音，再松开读旅，感受边音。练习方法很简单，用手轻轻捏住鼻子，读 N 开头的字时鼻子会震动，读 L 开头的字时鼻子不震动。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两个音的区别。第三组 F 和 H， F 是唇齿音，上齿接触下唇， H 是舌根音，舌头后部抬高接近软腭。飞飞和灰灰，飞机飞得高，灰尘落得低。说飞的时候，上牙齿轻轻咬住下嘴唇，说灰的时候，嘴巴张开，舌头往后缩。饭饭和换换，吃饭还是换菜， F 要用牙齿接触嘴唇， H 不用。风风和红红，风吹红旗飘。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风需要上牙碰下唇，红则不用。发音的关键在于F 一定要牙齿碰嘴唇， H 一定不能碰。如果你分不清 F 和 H， 可以对着镜子练习，说 F 的时候你能看到牙齿碰到下嘴唇，说 H 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这三组易混淆声母平翘舌 N 和 L， F 和 H 是很多中文学习者共同的挑战。好消息是，他们都是可以练好的，只要你每天坚持练习，注意感受舌位和口腔的变化，这些拦路虎最终都会变成你的垫脚石。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画龙点睛、塞翁失马和鹬蚌相争。第一个成语，画龙点睛。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繃，他的画技出神入化，尤其擅长画人物和动物。有一年，梁武帝命张僧繃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四条金龙。张僧繃受命来到安乐寺，挥毫泼墨，运笔如飞。他画的龙鳞爪飞扬，栩栩如生，但奇怪的是，四条龙全都没有画眼睛。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有人忍不住问，张先生，您画的龙这么活灵活现，为什么不给他们画眼睛呢？张僧繃笑着说，眼睛是最传神的地方，如果我给龙画上眼睛，他们就会飞走的。众人哈哈大笑，谁都不信，一条画在墙上的龙怎么可能飞走呢？张僧繃被大家说得不好意思，便说，好吧，那我给两条龙画上眼睛，留两条不画。他提起笔，在两条龙的眼睛处轻轻一点。就在那一瞬间，只听得一声雷鸣，天昏地暗，乌云密布。这两条龙的眼睛金光四射，龙身开始抖动，墙壁裂开了缝隙。紧接着，两条龙破壁而出，腾空而起，驾着雷电直冲云霄，消失在天际。而另外两条没有画眼睛的龙依旧静静地留在墙壁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说不出话来。画龙点睛，画画的时候最后点上眼睛，使龙飞起来，
比喻在关键的地方加上精辟的语句或巧妙的处理，使整个作品更加生动传神。写文章、做演讲、完成一个项目，往往就是那么一个点睛之笔，让整个作品活起来。找到你的睛，画龙才能飞。第二个成语，塞翁失马。战国时期，靠近北方边塞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人们叫他塞翁。塞翁养了很多马，日子过得不错。有一天，他家的一匹好马突然跑丢了。马儿挣脱了缰绳，翻过山岭，跑到了北方胡人的地盘上，怎么也找不回来了。邻居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跑来安慰塞翁，真是太倒霉了。那么好的马就这么丢了，多可惜啊。塞翁却平静地说，丢了一匹马，这说不定是好事呢。邻居们面面相觑，觉得这老头是不是气糊涂了。过了几个月，那匹跑丢的马竟然自己回来了。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那是一匹高大健壮、日行千里的良驹。邻居们听说了，又都跑来祝贺，塞翁，你太幸运了。不但找回了自己的马，还白得了一匹骏马。塞翁却摇摇头说，白得了一匹马，这说不定是坏事呢。邻居们又不理解了，这老头怎么好事也说是坏事。果然，没过多久，塞翁的儿子骑着那匹胡人的骏马出去打猎。那匹马性子太烈，半路上突然受惊，把塞翁的儿子从马背上狠狠甩了下去。儿子摔断了腿，成了瘸子。邻居们又来慰问，唉声叹气地说，太不幸了。好好的小伙子成了残废，塞翁还是平静地说，摔断了一条腿，说不定是好事呢。邻居们彻底无语了。一年后，北方的胡人大举入侵边疆，官府紧急征兵，所有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上了战场。战争十分惨烈，边塞的青年十有八九都战死沙场。而塞翁的儿子因为腿瘸，没有被征去当兵，得以和父亲一起保全了性命。邻居们这才恍然大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比喻虽然暂时受到损失，却因此得到了好处，也指祸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好事和坏事不是绝对的，遇到好事不要太得意，遇到坏事也不要太绝望。人生就像一条河，有时平静，有时湍急，但最终都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第三个成语，鹬蚌相争。战国时期，赵国想要攻打燕国，燕王十分焦虑，派了一位能言善辩的大臣苏代去赵国劝说赵惠文王放弃攻打燕国的计划。苏代到了赵国，没有直接谈战争，而是给赵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来的路上，经过易水河边，看到一幕有趣的景象。一只河蚌正张开蚌壳，在河滩上舒舒服服地晒太阳。这时候，一只长腿的鹬鸟飞过来，看见河蚌露出来的嫩肉，就跑过去用长长的嘴去啄河蚌的肉。河蚌被啄痛了，啪地一下合上蚌壳，死死夹住了鹬鸟的嘴。鹬鸟甩头想挣脱，可是蚌夹得太紧了，怎么也挣不开。鹬鸟气呼呼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会干死在河滩上。河蚌也不甘示弱，回嘴道，今天你拔不出嘴，明天拔不出嘴，你也会饿死在这里。两个家伙谁也不肯让谁，就在河滩上僵持着。这时候，一个渔夫正好路过，他看见河滩上有一只鹬鸟和一只河蚌卡在一起，哈哈大笑，不费吹灰之力，一手抓住鹬鸟，一手捡起河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苏代讲完故事，看着赵王的眼睛，认真地说，现在赵国和燕国就像那只鹬鸟和河蚌，如果两国打起来，双方都会元气大伤。到那个时候，强大的秦国就会像那个渔夫一样， 轻松地把赵国和燕国一起吞掉。请大王三思啊。赵惠文王听完沉思了很久，终于放弃了攻打燕国的计划。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双方争执不下，结果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得利。这个成语提醒我们，有时候为了争一口气，占一点便宜，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反而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懂得退让和合作，往往比争个你死我活更明智。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五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认识了一群行进字，即以巳、未末、人大泰犬、王玉主、甘谦。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学汉字要细心，多一笔少一笔，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学习了四个和动物有关的部首，凡、鸟、虫、鱼。凡犬旁带我们认识兽类，鸟字旁展现禽类，虫字旁涵盖万物生灵，鱼字旁潜入水底世界。部首是打开汉字大门的钥匙。我们掌握了中文的补语系统，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时量补语。这五类补语让中文表达精炼高效，是你从能说迈向说的地道的关键一步。我们探讨了近义词的复合与辨析，帮助和帮忙，观看和看到，学习和学问，使用和采用和运用。掌握了近义词的微妙差异，你的表达会更加精准。我们攻克了一混淆声母，平翘舌 ZCS 和 ZHCHSH 的对比， N 和 L 的鼻音边音区分， F 和 H 的唇齿舌根判断。发音是中文的基础，练好声母，说好普通话。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画龙点睛告诉我们关键之处要用点睛之笔，塞翁失马告诉我们祸福相依，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要绝望，鹬蚌相争提醒我们争执不下的结果往往让第三方得利。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在一点一点地构筑中文的知识网络。我们已经走到第五期了，这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欢迎你，之前的节目随时可以回听。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说不透彻。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辨一辨身边的热点。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你有没有想过一句听起来像是街头吵架时才会说的话，如果从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嘴里说出来，会对这个国家造成多大的冲击？最近新西兰就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议会里公开对一位华人说，回你自己老家去。
这事儿确实闹得非常大， 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句冒犯性的言论那么简单，它直接引爆了新西兰的华人社区。很多人甚至表示，在马上要到来的11月大选中，会因为这件事儿重新考虑自己的投票选择。
是的，这正是最关键的地方。总理虽然承认这句话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背后到底牵扯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场由一句话引发的政治风暴。
好，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案例，能让我们看清现代民主政治中那些摆在台面下的复杂交易和人性博弈。
那我们就从源头说起。近日，新西兰政坛大地震，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议会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华裔议员南希喊出了那句最臭名昭著的排外口号，回你自己的老家去。
没错，这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是令人震惊的。但最讽刺的是，你猜他们当时在辩论什么？不是移民政策，而是新冠疫苗。彼得斯当时正在散布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说给年轻人打疫苗有风险。南希议员就插话问他自己打没打，结果彼得斯直接就炸了。
因为一句关于疫苗的提问就上升到种族攻击和身份驱逐，这逻辑也太跳跃了吧。
这正是这件事的荒谬之处。彼得斯的原话更过分，他说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在那里他们像比目鱼一样撒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言了，而是一种蓄意的带有侮辱性的攻击。他似乎在说，因为你是华裔，所以你没资格在我们的民主殿堂里质疑我。
我明白了，这一下子就把冲突的性质拉满了，而且冲突的双方也很有代表性，对吧？一个是81岁以反移民著称的右翼民粹老将，另一个是40岁出头90年代就随家人移民过来事业有成的华人精英。
完全正确。多次接受过我们中心时报和新华侨生采访的南希可以说是那种模范移民的代表，在这里生活了30年，对这个国家有贡献，也深度参与了公共事务。但彼得斯的一句话就把这一切都抹掉了，这等于是在告诉新西兰那将近28万占总人口 5.6% 的华裔群体，你们做得再好，贡献再大，也永远是外人。
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了，它直接撕毁了一种无形的社会契约，就是那种只要你努力贡献就能被接纳和融入的承诺。难怪华人社区的反应会如此激烈，直接要求罢免他。
的确，当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就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脸面，对本国公民喊出回老家去的时候，他不仅是在攻击一个人，而是在撕毁这个国家维持多元文化共存的入场券。所以，这不仅是两个人的争吵，而是新西兰政治中多元包容的外壳，被这种老派民粹主义生生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下球就狠狠地踢到了总理卢克森的脚下，现在压力全在他身上了。他承认了那是种族主义，也承认很冒犯，但就是不撤职。这听起来非常矛盾，这是什么操作呢？
这是一个经典的政治权衡，说白了就是一道冰冷的数学题。卢克森很清楚，他领导的执政联盟离不开彼得斯的新西兰优先党。你看数据就知道了，彼得斯那个党上次大选得票率只有 6.08%， 不算高，但没有这 6%， 卢克森政府就得垮台。
哦，原来是造王者的角色，所以卢克森不是不想撤，而是不敢撤。这感觉就像为了保住公司的控股权，不得不容忍一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副总。
就是这个道理，在联合政府的逻辑里，道德上的正确往往要给议会席位上的稳定让路。卢克森不是不能辞退彼得斯，而是他付不起丢掉政权的代价。 所以他只能采取一种很拧巴的策略，口头上强烈谴责，行动上轻轻放过。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卢克森公开说，他认为彼得斯是在玩一场蓄意的游戏，目的是在大选前吸引关注。他既然都看穿了对方的动机，为什么还要陪他玩下去？这不就等于默许他拿种族情绪来当政治筹码吗？自己不也成了共犯吗？
小峰，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反对党攻击他的地方。工党领袖就说，如果一个外交部长的职位站不住脚，那总理的领导力也就同样摇摇欲坠了。当总理明知道对方在玩火，却因为怕引火烧身而选择视而不见，那他本人的道德权威就已经破产了。
这就像一场危险的交易，卢克森用社会和谐和国家的脸面作为代价，换取了政府不倒台的暂时稳定。
是的，但这种交易往往背后都有一个更阴暗的催化剂，那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客总需要找一个替罪羊。
我刚想说这个，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这可能是整个事件最关键的背景板。新西兰过去五年实际工资水平竟然下降了 6.4%。
没错，这才是彼得斯敢在大选前公然叫嚣的底气所在。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容易卖出去的政治商品就是仇恨。当人们感觉自己的钱包缩水，生活变糟的时候，你跟他们讲复杂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没用的，但你跟他说是那些外来者抢了你的工作，拉低了你的工资，这种简单粗暴的叙事就很有市场。
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套路了，把一个复杂的经济治理失败问题简化成一个我们和他们的对立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在五年内缩水了 6.4%，谁动了我的奶酪，就会迅速演变成谁不属于这里。
完全是这样。而且你看另一组民调数据， 46% 的选民认为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种族紧张。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割裂和对立的情绪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民意基础。彼得斯不是在创造仇恨，他是在利用并放大已经存在的社会焦虑。
这就更可怕了，而且他本人作为外交部长，本该是负责弥合分歧、加强联系的角色，现在却反过来在撕裂国内的社会结构，来巩固自己的选民基本盘。他还拒绝道歉，把批评他的人都叫做共产主义走狗，这像不像在故意塑造一种被政治正确打压的寻道者形象？
有这种可能，这是一种蓄意的政治表演，通过激怒另一半人来团结属于他的那一半人。他赌的就是那些感到被时代抛弃、对现状不满的选民会吃他这一套。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言论失当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焦虑的一次集中爆发。而这种爆发不仅灼伤了新西兰内部，它的热浪也正迅速向海外蔓延。
是的，尤其是向那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彼得斯现在不仅是国内部分人心中的公敌，在国际上也成了焦点。中国大使馆已经提出了严重交涉，官方媒体称之为教科书式的种族主义攻击。这对于一个极度依赖外部贸易的岛国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
这种行为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大商场的总经理站在门口辱骂最大的客户群体，还顺带羞辱自己的金牌员工。这在商业上是疯了，但在政治上，彼得斯是不是在算一笔更精明的账呢？
他赌的就是虽然他会失去华人社区的选票，但他能从那些更激进的本土主义者那里赢回更多。但这个算盘可能打错了，尤其是在新西兰的选举制度下，别忘了11月7日的大选马上就到了。
对，这才是悬念所在。华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 要改变支持对象，这 5.6% 的人口在选票上能有多大的分量呢？
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 5.6% 的选票就是那个决定胜负的关键少数。如果这个群体的投票倾向发生集体转向，完全有可能让当前的执政联盟在不到三个月后的选举中直接崩溃。这等于说，彼得斯为了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可能亲手点燃了自己所坐的船。
哇哦，所以他到底是精准打击了对手，还是玩火自焚，现在还真不好说。
这正是这场政治豪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新西兰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外交部长正在通过羞辱最大的客户和重要的国民群体来试图保住自己的席位，最终的裁判就是11月7日的选票。
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感觉这次事件背后有好几个层次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像一个俄罗斯套娃。
可以这么说，我们总结一下就能看得更清楚。首先是制度性的问题，新西兰的联合政府机制让彼得斯这种小党党魁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反过来绑架了主流政党，迫使总理在基本价值观上做出妥协。
这是权力的结构性失衡。
其次是经济焦虑的政治化，在工资下降的背景下，种族主义被当成了一种转移矛盾的工具，它不是一种偏见，而是一种精准的政治动员策略。
对，经济是根源。
最后就是全球民粹浪潮对传统外交底线的侵蚀，一个国家的外交脸面竟然可以成为国内党派斗争的牺牲品，这正在改变新西兰过去那种包容开放的国际品牌形象。
没错，这三个点一串起来，整个事件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
是的，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引爆了这场风暴。
我们习惯于认为民主国家的稳定来自于制度的约束和权力的制衡，但新西兰的这场风波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真相。为了保住权力，我们往往愿意容忍那个正向制度根基泼洒汽油的人。卢克森总理称彼得斯在玩一场游戏，但当 5.6% 的国民感到自己成为了游戏的筹码，而国家信誉被当作赌注抛出时，这已经不再是游戏了。
真正的风险不在于一个过时政客的傲慢，而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默认了，为了所谓的大局稳定，部分公民的尊严和国家的长远未来是可以被摆在祭坛上进行零和博弈的。如果11月7日的选票无法对这种傲慢做出回应，那么新西兰失去的将远不只是一个外交部长的职位。
好的，今晚的新华评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在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果你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你的观点也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我是奥斯卡。
我是小峰。
新华辩论台，听见不同，看见更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八月是新西兰一年里最热闹的雪月，也是中国暑期文旅的下半场。
这周最让我兴奋的一条消息来自新西兰北岛，罗托鲁瓦一年一度的 Run the Forest 森林跑步节本周六8月8日就要开赛了。
而且这条新闻过去几天被新西兰旅游局官方反复推送，对中国听众来说算是提前打开了罗托鲁瓦冬季目的地的一个新角度。
先带大家看一眼赛事本身。森林跑步节已经办到第12届，固定在每年8月的罗托鲁瓦举行，今年8月8日上午8点开赛，3点关门。
路线有三条，21公里的波湖图鉴歇泉挑战赛，从地普亚出发，跑过波湖图鉴歇泉，再钻进红雾森林，10公里从法卡雷瓦雷瓦毛利村穿出进入森林，7公里则是入门级亲子环线，沿途能看到蒸汽孔、泥浆池和温泉口。
我很喜欢这种设计，哪怕你不跑步不比成绩，也可以报名7公里穿着运动鞋慢慢的走，相当于把整个罗托鲁瓦最具代表性的地热奇景和红木步道一次走完。
跑完全部有完赛奖牌和赛后音乐节，往年还配套美食摊位、温泉折扣和小型演出，参赛者通常会再住一两晚，把跑步和温泉自然风光连起来。
尤其是今年赛事的官方冠名赞助商是新开的 YREP 温泉水疗中心，地热矿物质含量很丰富，比赛当天出示号码布还能拿到8折的恢复之旅。
所以哪怕你只是观众，也完全可以借这个周末来罗托鲁瓦。建议路线是周六上午看完赛事起跑和终点嘉年华，下午去怀奥塔普地热仙境看香槟池，傍晚去 YREP 泡一次温泉，周日去地普亚看波湖图，吃一顿 Henny 毛利传统石窑晚餐。
对，这就是罗托鲁瓦的好，哪怕在最冷的南半球冬季，温泉、地热、毛利文化三点一线，玩法还是热的。
说完罗托鲁瓦，再看一眼新西兰这周的雪季。八月是南岛滑雪黄金月的尾声，皇后镇的卓越山、瓦纳卡的卡德罗纳和崔布尔湾三家雪场通常在九月底才陆续关闭，积雪最好的时段正好就在八月。
北岛没有大雪山，但八月阴雨少，温度偏低，正是去罗托鲁瓦泡温泉、逛博物馆、去霍比特屯拍电影取景地的好时候。
还有一个老话题，看星空。八月是南极光渐入佳境的时候，库里欧湾、蒂卡普、但尼丁、斯图尔特岛这些南岛南部和极南地区晴朗无月的夜晚都有机会拍到淡淡的粉紫色光带。
哪怕看不到极光，八月一日到七日这段银河最高的时段，每个月光污染较少的乡村小镇都能用手机拍到不错的银河拱桥。
所以这周我给新西兰的听众一个建议，周六去罗托鲁瓦看森林跑步节，或者去南岛滑雪，再找一两晚抬头看看星空，这三件事凑在一起，新西兰冬天的味道就齐了。
听起来很丰满，但有几句要提醒，南岛山路冬季有黑冰，出发前查道路状况，罗托鲁瓦周边地热区域有臭鸡蛋气味的硫化氢，属于正常现象，但不建议长时间在蒸汽口停留，观看星空和极光要穿厚底鞋、防风外套和保温毯。
最后一个安全提示，冬天日出晚，新西兰早上八九点才天亮，所以报名七公里亲子环的家长最好早些出门，给孩子带上头灯或反光带。
从新西兰的冬夜回到中国的盛夏，这周国内旅游有几个新鲜词，一个是溶洞避暑，一个是跟着电影游中国。
先说溶洞，这周经济日报报道了一种新玩法，把避暑搬进洞里。贵州织金洞被称为中国最美旅游洞穴，洞内常年12摄氏度，非常凉快，七月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112%。
本溪水洞是世界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洞内也常年12摄氏度，夏天不闷不潮。年轻人还开发出新的玩法，洞穴咖啡、洞穴桨板、溶洞探险。
这两种产品有一个共性，与其去追30几度的高温，不如挑一个地方让温度自己降下来，这比出门吹空调惬意多了。
配合这种新玩法，平台上织金洞搜索量同比正 112%， 本溪水洞、张家界黄龙洞这类成熟溶洞也同时翻红。
第二个关键词，跟着电影游中国。这周央视新闻联播提到， 今年夏天由于《飞驰人生三》在年度票房榜领跑，电影取景地青海被大量游客打卡，当地的戈壁、丹霞地貌成了新顶流。
青海海西周期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我看到有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过50%，一半的客流都是冲着电影同款景色来的。
另一个被电影带火的是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和武陵源。景区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常年气温22到26摄氏度，加上天门弧线演出、玻璃桥、飞拉达攀岩，被戏称为天热空调房。
跟着电影游中国的清单还在加长，最近刚在东南亚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带动了福建泉州、广东汕头等侨乡的游客人数，新疆喀什古城因为多部短剧拍摄而持续走红。
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文旅从过去的看山、看水、看古城，升级到了看故事、看场景、看 IP， 目的地和内容互相成就。
第三个趋势也很显眼，就是入境游爆火。同城、携程、去哪儿数据都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前20客源国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
去哪儿数据显示，七月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徐州、宜昌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过5倍，飞赴秦皇岛、二连浩特、洛阳的外国游客同比分别增长4倍、3倍和2倍，香格里拉、腾冲、锦州、榆林也都翻倍。
喀什、丽江、昆明这些传统强项继续保持高速，喀什外籍游客挣 120% 以上，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挣 120%， 越南赴昆明游客同比加 2.4 倍。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出境大国变成一个明显的双向流动国家，一边是中国游客去追南非、北欧、极光这些远方，一边是外国游客来追咱们的清凉、文化与故事。
所以这个夏天 ChinaCool 和 ChinaTravel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两个热词，绝非偶然，它对应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资源清单。
从国内到全球，本周游轮圈有一个大动作。8月1日下午， MSC 地中海游轮的荣耀号抵达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正式开启2026上海母港的夏季航季。
当天下午五天四晚首航就迎来5400多名宾客登船，国际宾客占 10% 以上。这个航季会一直覆盖到中秋、国庆。9月部分航次的国际宾客占比预计将超过 50%。
荣耀号主要跑上海至日本、韩国、越南的近海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线路，未来一年安排70多条航线。
另一艘海上明星是皇家加勒比的海洋光谱号。7月15日，船上海上啤酒节启幕，覆盖23个航次，精选12款中外啤酒，包括青岛、雪花、麒麟、莫雷蒂等，是船上一个非常应景的夏夜产品。
还有一条青岛专属新闻值得一说。8月2日，青岛官宣全国首创的邮轮啤酒节在7月29日收官后，8月7日到9月1日，梦想号邮轮静态游重新返场，整月驻泊青岛邮轮母港。
这条路线的最大特点是不用护照、身份证即可登船，船上含住宿、正餐、演艺、泳池一票全包。这把过去以远航为主的邮轮旅游简化成一种家门口的海上微度假。
除了静态游，还有周末韩国出境航线、青岛至上海的海上观光航线，喜欢海上活动的人整个八月都有不同档位可以选。
把这些信息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全球趋势，海上的玩法越来越多，从单纯看海景变成社交、尝鲜、学习、运动、轻度假的综合体。
回到旅行大趋势，这周有一个关键词叫 ChinaCool。 多家平台监测显示，今年夏天因欧洲热浪、 北非高温、中东沙漠酷暑，欧洲、中亚、东南亚游客专程来华避暑。
携程数据里，欧洲来华订单同比增长 275%， 瑞典游客赴华机票同比正 330%， 希腊正 200%， 英国涨 80% 以上。
去哪平台7月机票量也列出前20客源国，包括瑞典、希腊、瑞士、土库曼斯坦、蒙古国等。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客流普遍翻倍，土库曼斯坦甚至超过7倍。
外国游客最多去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青岛、厦门、海口、沈阳，同时昆明、福州、重庆、哈尔滨、南京、大连、西安、乌鲁木齐、武汉、天津也都很火。
入境游最受欢迎的非一线城市包括香格里拉、腾冲、锡林浩特、锦州、榆林，都是气候、文化、边境风情兼具的小众目的地。
这说明清凉是亮点，但文化、故事、自然、体验同样是亮点。中国旅游从过去被动的观光目的地，开始主动走到全球游客的必去清单上。
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推荐，本周六去罗托鲁瓦看 Run the Forest 森林跑步节，顺便体验温泉与地热，想滑雪就去皇后镇、瓦纳卡，抬头看星可以选择南极光或银河。
中国推荐，喜欢清凉避暑，去贵州织金洞、辽宁本溪水洞，喜欢电影场景，去青海戈壁丹霞、张家界天门山、喀什古城，想体验小众文化，去浙江丽水、湖南岳阳、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乡。
全球提醒，八月中上旬是中欧暑期航线的预订高峰，热门港口及邮轮母港都建议提前订票，北欧、瑞典、希腊方向的机票要早下手，上海、青岛、天津、大连是邮轮出发的四个好选择。
听众朋友们，本周的人在旅途就在这里。如果你身边有三个小时的冬夜，会不会选择在罗托鲁瓦看见些泉？如果你手上有一周的年假，会选北岛温泉还是南岛滑雪？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祝大家走得出去，也走得出自己的节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感谢您又再次陪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黄金时段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 89.0，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